佛大就在这底下，佛就回答他，回答他呢，我看佛怎么回答的哈。佛大兄弟，如是如是，你说的对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不是？一是因缘起作法，不应得正见入法位。这个因缘起作法都是虚伪的嘛，不真实啊，它没这个功能啊，不应该得正见入法位，乃至不应得堕落三个三不提的。是的，须菩提，心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，自因缘起作法已空，无坚固，虚幻不实。这个须菩提啊，这个你说的对，你是阿罗汉呐、啊，你知道这件事啊。那就是心般若波罗蜜的那个菩萨呢，他也知道，知道这个因缘起作法是空的，啊，里边没有自性，无自性的。那个因缘所生法，它也是不坚固的，很容易破坏的，啊，也是无常的，虚妄不真实啊！啊，你看着那么样，你看那个高山呐、啊，很高大啊，风吹是吹不动它，其实这是虚妄的不真实。啊，你现在知道，以前好像不这样子，最近多少年好像有点不同，这个地震特别多。那个你看那高山很大，一地震就把高山震没有了，就有这种事情。所以这个都是不真实的，你说的对，但是怎么会能够入法位呀、啊、得正见，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呢，得三乘圣道了呢，怎么会成就了般若波罗蜜，得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呢？回顾这样意思，这底下呢就是解释这个功德殊胜的道理。前面这一段呢，承认须菩提说的对啊，这里解释，须菩提是菩萨摩诃萨，善晓内空乃至善晓无法有法空故，是菩萨摩诃萨住持十八空种种观作法空，既不远离般若波罗蜜。要菩萨摩诃萨如是渐渐不远离般若波罗蜜，渐渐得无数无量无边的菩萨。这样回答了。佛回答说，这个菩萨摩诃萨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他想要转凡成圣，想要度一切众生远离苦海呀、啊、登涅槃啊，这无上菩提呀、啊、他也发了这样的好心呢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就先呢要充实自己，先要充实自己。怎么充实呢？就学这个内空，乃至善晓无法有法空故，先这样学习。这就是前面说的十八空。十八空第一个就说是内空。内空是什么呢？就是观察我们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是自性空的，是无我无我说的，那叫内空。还有外空，就是观察别人的眼耳鼻舌身意，乃至山河大地，也都是因缘生法，他也是无自性的，是毕竟空的，无而我说的。乃至到最后一个叫最后那个空叫无法有法空，善晓无法空，善晓有法空，善晓无法有法空。这个无法是什么呢？比如说过去的事情，好，我们刚才说啊，三国志啊，曹操刘备孙权的那些事，这都是过去的。而现在来看，你是没有这件事的，叫无法。啊，这个有法是就是现在的事情，现在还存在吗？说这个房子现在还存在是有法，过去的事情已经没有了，啊，未来的事情也没有了，未来的事情还没出现也是没有，也是无法。所以过去和未来的事情都属于无法，现在叫做有法。这个现在的有法是因缘生法，也是自性空。这个过去的无法，未来的也是法，也是自性空的，也是没有的。你能够啊善晓，好好的学习啊，你能够好好的学习，学习这个十八空啊，是菩萨摩诃萨住持十八空啊。这个菩萨发菩提心的这个菩萨啊，他安住在十八空上面，种种观作法空。这当然是比如说打禅七，他这个菩萨他也可以打禅七啊，打禅七也可以和大众一起，他也可以自己一个人， 有功课表啊，什么时候起来啊，怎么怎么这一天安排好，然后按照这功课表去修观，就是修持观了啊，观察自己的舌头显然是眼耳鼻舌身意是空的，观别人也是空的，观一切法都是空的，那么就是按照在上面就是按照这个十八空门去修习。十八空我昨天是啊我说过哈，主要就是两个情形，一个就是要所缘境啊，来观它，说它是空；一个是要为什么是空，从这个地方说空就是自性空啊。那么要所缘境空，就是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就是更正所缘境的空。这无法有法中也是所缘境，所缘的种种的境界，安立它是空的这样。所以种种的呀，观察思维。这个缘起的事情，缘起的事情就是做法，观察它是自性空的啊，它是因缘有的，是不真实的，是空无所有的。你常这么思维，你常这么样的思维啊，那么呢，这个佛，我想佛真是大慈悲，也是大智慧呀。他明明白白的就告诉我们，你引用你的心的思维去。明白也这样说，这个思维也谁都会啊，因为我们的心呢，这思维是习惯了，常是打妄想也是思维嘛。这个观一切法空，只是内容不同了，也和妄想差不多，妄想也是我们心里面的思想，观一切法空也是内心思想，不过这是属于清净一点的，它不是和妄想不同了。那么观这个做法空，你常常这么观呢？既不远离般若波罗蜜，你就能够成就般若波罗蜜，和般若波罗蜜的亲近，能相亲近了。那么前面说一缘生所生法都是虚妄的事的，但是你观察它是毕竟空，你今天也观，明天也观呢，你内心里面就成就这个般若的无相的智慧了。这无相的智慧就观察在虚妄法，你的无相的智慧逐渐的逐渐的就成就了。这里那个虚妄法它是没有力量能够使令你得正见的啊，得入圣道，得入不入位，得无上菩提，它本身没这个能力。但是你去观察的时候呢，你这个能力就出来了。你常常的观察就是重复一次又一次，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的去观察，它是空无所有的，虚妄不实的，常常这么观。如是渐渐不远离般若波罗蜜，这样子啊，不是一天就成功的啊，要渐渐的啊，由微而著啊，由小而大，慢慢的、慢慢的呀、你就和这个无相的圣人的智慧啊，先接近了，不远离般若波罗蜜，渐渐得无数无量无边福德。你逐渐的、逐渐的呀。你就得无生法眼了啊，你就入法位了，就得无上菩提了，所以就成就了啊无数无量无边福德。这样看呢，这个福德呀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福德是什么？我们凡夫的习惯呢，我们能住好房子啊，有好车啊，或者说是有好朋友啊，或者好的夫妻啊，或者怎么，这些是啊，有身体健康，没有病痛啊，有高啊，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啊，或者是国家的，我是领导人，这是可爱的事物，这是福报。其实佛法不是这样说，佛法是说这个福德其中主要的一个福德是什么？就是般若波罗蜜，就是你这个智慧，就是福德。我们平常的人呢，这是我们自己常常经验的人啊，人家赞叹我们一句啊，心里就欢喜了，就波动啊，人家回了我们一下子，心里面立刻就不高兴，这就不是福德相，不是福德，就是一点也不能自主啊，一点也不能自在，就是心随境转的，这是个苦恼相，哪是福德呢？这种境界世界上人都是这样的，世间人都是这样的啊， 就是大梵天王还有点问题。大梵天王啊，我把这个事说出来啊。有一回，这个马圣比丘，他在这入定，他看见，他心里面就知道啊，这个大梵天王说，这个世界上我是最尊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有这种想法。那么这时候，这个马圣比丘啊，就趁着神通啊，啊，屈身背请的，就到了梵天王那去。到那去的时候啊，就想要，就是要目的就是见那个梵天王，但是当时不见，就看见在这里，但是心里面就作念呢，啊，这个是梵天王在什么地方？啊，出来了，出来就是一团的光明。我们这个身体没有光明，就是这么一大块，或者是有两百磅。这个梵天王他的身体甩在天上的那个身体就是光明，光明。那么一出现呢，当然他也是有眼耳鼻舌的呀，就上次见面了，就这个马圣比丘就同他见面了。梵天王说是尊者来你都一直的，那么你有什么事情啊？哦，说是我请问你个问题。说什么问题？说是我们这个人呢，什么时候啊才没有这个地球火风的四大？什么时候？可是遇见谁的人呢，他的身体要地球火风，一定要这种这个东西，你才能组成那个身体。还是鬼呀，鬼呀、啊，房畜生啊，地狱，都是这样的。你的身体一定要有四大。就天上的人也是这样的，就舍利天上的人呢，他一片那光明，一团的光明，也是地水火风，就不过比我们妙一点。所以什么时候呢？这个众生才没有啊？不许我这个四大取掉，没有，不要他。啊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梵天王啊，就是领着法马圣比丘离开了大众。但是这时候说话的时候，不但是梵天王，还有其他的梵天在一起。那么这个梵天王领着马圣比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远离了大众，就说了：“说是啊，你来问我这个事情，你就问佛，我也知道吧。”对，马圣比丘说：“你不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吗？”什么事要去问佛，应该问你吗？
他说啊，问佛的，你去问佛的。
就从这里看出来一件事呢，梵天王在大众里面呢，不能承认，不能认输的。我你问我的问题，我答不上来了。他也忌讳这件事，他也忌讳这件事，就是他也有这个不高兴的事情。所以这种境界啊，就不是苦，是苦恼相。那么大自在的境界才是福报，才是福德。什么是大自在？就是你要成就了般若波罗蜜，是大自在，进步随境转了。无论到什么地方去，都是自在的。我们要到了，就是这个禅堂中的特别热，你坐那里心里就烦躁起来了，坐不住了。啊，要特别冷也不得了啊，要多穿衣服，就是心老是不自在。但是佛菩萨有成就了般若波罗蜜的人没这个，所以你看那个华严经有入法界品，这个入法界是圣的，要八地菩萨以上才可以。那什么地方都可以去，他也可以到天上，也可以到地狱去，到司法界、十方界，什么地方都能可以去。我们要先像现在的科学家说，这一个星球哪一个星球，这虚空里面有很多的力量。不是很危险的地方，但是佛菩萨无障碍，什么世界都可以去，你不能够影响。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在佛法里面是非常的重要，这是大的境界。我这个般若波罗蜜是本来说智慧啊，其实在这里说这是个大的境界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修菩提提出来的问题呀、啊。这些都是一切有为法都是虚妄的，如梦幻泡影的。他怎么能够得正见入法位啊？得出国二国乃至得无上菩提？怎么有这个力量？是的，我说是的，他没这个力量。但是你他那样观察呢，他就使令你自己的智慧增长，慢慢的你就成就了般若波罗蜜，成就了般若波罗蜜，你就得无数无量无边智慧。 其实我们现这个我们现在啊，成立一个组织，成立一个组织招了多少会员，每个人拿多少会费，一个有500万的会员，每一个月的收入就不得了，然后用这钱去做工作，做工作。但是这个是菩萨倒是应该要救助一些众生啊，是对的。但是你要从那个佛法上看，你比如说这件事啊，这个人有病就看医生，医生还好，你就是好，他病好，过了几天又有病，他可能得再去看医生。那么这个问题啊，再看医生，假设能治好还是好的，也可能还没治好。其实凡夫老是这样的，就是病痛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说我们这一个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的，但这个问题一直都不能解决，解决只是暂时的，继续还有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这样的做功德，这功德有多大呢？因为事实上这个问题还等于没解决。所以我们能够啊，那个众生生活困难，我们能给他饮食，给他衣服，给他房子住啊，这也是等级，而不能够根本地解决问题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在释迦牟尼佛看释迦牟尼佛传，他就是说法，说法是干什么呢？从你的思想上解决问题。世界上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是思想的问题，而不是外面的问题。我们那天呢是说到那个无我观的问题，我们可以知道佛菩萨的意思是修行人嘛，固然初开始的时候要有所选择，但是根本上来说，修行人只是要求自己的，要逐渐地逐渐地转变，而不是一定要求别人。不要说你怎么样骂我，你不要骂我，他不这样的，他只是想啊，这骂者不可得，不是这样讲，向道上会，他不要求你，你不要打我，你不要骂我，你不要伤害我，他不这样说，他只是要求自己把这个分别心，把这个愤怒心去掉。你骂我和赞叹我一样，他就分别心不动，你要求自己这样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佛法的意思就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这个在这上啊，须菩提提出这个问题啊，这些虚妄法怎么能够使人得入圣道呢？原来的道理就是这样，他就是道以魔力，他这样意思，在这虚妄法上来训练自己，使令你这个般若的智慧逐渐地逐渐地成长，等到你得无生法眼的这个智慧出现了，就像这个世界上的夜间，所以那太阳出来了，灯光的嘛，就是这样意思。所以如是渐渐不远离般若波罗蜜，渐渐得无数无量无边誓愿。请开示，你老人家是这样意思，这个就是释迦吧。众生修行至佛地，是否必须经由罗汉菩萨等次第，方才登佛地？这是不绝的。因为我们中国佛教是个大乘的佛教，那么我们要是在凡夫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发无上菩提心，那我们就不经过这个阿罗汉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得无生法眼，就行菩萨道，一直到得无上菩提道，是这样。如果是你在南传佛教不相信北传佛教，那你就先发出离心得阿罗汉果，其他这边会呢得阿罗汉果，得了阿罗汉果以后啊，那么也在小乘佛教来说，你得了阿罗汉果以后，他的寿命尽了的时候，就入无余涅槃，就没有困难。但是要站在北传大乘佛教的立场来看，阿罗汉他要是没入涅槃的时候，没入无余涅槃的时候， 他要遇见了善知识为他说法或经历，他有可能回小现大，他就可以做菩萨。如果在生的时候啊没有这个因缘，入无余涅槃以后呢，他就是升到佛世界去，升到佛世界去，佛又为他说法或经历，他还是要发无上菩提心和无上菩提心。所以在法华经的立场，一切众生皆成佛道，都是以佛圣圣人称呢，是个暂时的方便，是这么说。所以你问呢，是不是必须经由阿罗汉啊菩萨次第？不一定，有的呀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后来遇见困难又退了，啊，又想要做阿罗汉呢。众生难度，我何必引那个烦恼呢？我自己用功修行得阿罗汉也很好嘛，也有这种。但这个退菩提心的菩萨，终究有一天还是要再发菩提心。长老啊，昨夜开始，小乘所说佛是方便说，能以大乘所说佛为究竟，可否烦请的细说其所以然？一说几个人，我就这样说哈。所以说我们呢，能够精严的守这个五戒之善，你能做这个正德，将来一定能升到天上去，不会在人间。升到天上去，别的事不说，升到天上去呀、你比如说是四方天呐、一昼夜仅仅是50年，他活500岁，是往生的。八类天呢，他一昼夜仅仅是100年，他活1000岁。1000岁啊，这个四方天、八类天、夜末天就是2000岁啊。夜末天、兜率天呢就是4000岁。弥勒菩萨在呀。兜率天4000岁以后来到阴间，那么是兜率天啊，他化天、他化智者天，他化天是8000岁，他化智者天是16000岁，天上啊阴间是1600年，他是一昼夜，他能活16000岁，天上的是寿命是16000岁，他就修个五戒十善。不过是他化智者天下有味道必定的工作，那么他就能够寿命那么长。那么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所修的功德有几大？我因为我们都相信佛所修的功德要大过五戒十善，也更高过味道必定，乃至高过阿罗汉，高过一切菩萨的。他寿命在人间成佛就是80岁，80岁啊，人们他出家的时候，如果到这个说19岁出家，也有说是也有说25岁出家，也有说是29岁出家的，那么35岁成道，那么就活到80岁就圆寂了，就圆寂。在小乘佛教来说，那么这个老比丘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入无余涅槃以后，和阿罗汉一样，不再度众生了。那么这样子说，释迦牟尼佛的寿命呢，他赶不上天。他修那么多殊胜的功德，他得的果报还不如天，还不如天的寿命那么长。这就是合理不合理？这个他要。得佛道啊，要很久很久的修行，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很久很久才能成佛。为什么要成佛呢？就是为要度众生。结果度众成佛以后，才40年、45年，才45年度众生，就度了，就不度众生了。你感觉这样子好，合道理就合道理。所以应该说，从因果的道理说，
不应该有无量劫来修了无量的功德，他的果报他的寿命应该是啊，真是应该是无量寿。说阿弥陀佛无量寿，释迦牟尼佛也应该是无量寿，他不应该就这样就入无余涅槃就完了。你应该合道理不合？不合道理。这样说从因果这个道理上讲啊，释迦牟尼佛说是这个天台寺大师啊诵法华经啊诵了3021天，就是多少天诵到药王菩萨品的时候，四身精进，四名真法供养如来，就看见0063的释迦牟尼佛跟他说法，真实的虚。而这个法华经本身也是在说这个如来说了品，是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0063说法，应该从因果论上说是真实的虚。他做那么大那么多的功德，就是活了80岁就结束了。你认为这个对对不对？所以呀，小乘佛法说的一部分，这种这个地方有方便的说法，不可道理。应该说，释迦牟尼佛还是有正身的如来，这是化身，我得化身。这个大乘佛法这样说是对的。佛是为了化度这一个时期的娑婆世界这一类的众生，方便世间的化身，不是佛的那个真实的境界。真实的境界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，有无量无边的寿命，这是从因果论上是对的，不是理想这样，事实应该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再读一读啊，读读法华经啊，也可以读读那个涅槃经啊，大多涅槃经读一读，就会知道一些事情。所以这个小乘佛教徒啊，小乘佛教学者，知道小乘佛教的说法，来诽谤，来或者不用这个字来批评大乘佛教啊，慢慢，先不要批评，再学一学的说法。这第二段，患有高血压，可否后可否修白骨观？由升高血压之欲，于修观之修观中啊，应该注意些什么？是其他观法有无提升血压之力？就算是那一套，要修白骨观，你先观足，先从足下开始观察，应该有降血压的力量，不但不会逼死你，应该有降血压的力量，因为足下是在下部，观自己的足，不是观别人的足，在下部，而不是你要观头部，那就可能会增高血压，还有可能观足呢，它应该是低。应该没有这个，没有不需要有这个顾虑。但是观的时候呢，这个佛法呀、你经常说善男子善女，这话里也是有意思，但是我没有讲啊。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什么叫做善男子善女？就是要有三规五戒十善的基础，你才可以称之为善男子善女。你要有三规五戒十善，你德行品德，就可以称之为你是善男子善女。如果你没有三规，你没有五戒十善，啊，让你受五戒，我不受，因为我不能吃。那让你受五戒，你不受，就表示你随时可以杀生的，就不要杀生，说我不受这条戒，那意思就是你要杀生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你受这个不道，受这条戒。我不受，不受就表示你要杀，是不是这样的意思？杀道人妄，妄语，那你要受了不妄语，这就我不受，不受就表示随时也说谎话。那么现在说要是修佛法，就是以五戒十善为基础，你没这个基础啊， 这些法门都不能修，你修不来的。比如说我现在欢喜静坐，你要没有你不持五戒，你这个静坐你搞不来，你修不来。你要是不持五戒，你随时你会去杀生啊，你要去杀生偷盗做这些放逸的事情啊，你能静坐的时候能做得好吗？做不来的。所以说你说是这关于血压的问题啊，如果是你按照佛法所规定去做，应该没这个问题。当然你修的时候啊，你有时候是要爬一爬，爬一爬，然后坐下来修。修的时候腿自己应该有一定的姿势，这样子才好。
是其他的观法，别的观法，
别的观法是那样的。有的呢，如果你已经得了禅定了，你已经得了舍戒四禅的话，那就是不可思议。什么法，佛教里面什么法，哪一法都可以修。那他没有这种，没有血压高的问题。要是你没有得禅定的时候，心里还散乱的时候，有的能修，有的不能修，就是本身的身体的问题，心理上的问题，就是有选择性的去修，不能说都可以。